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圣经中的先天。我们说过这个圣经中有先天这个词，这个词出现了好几次。我们看过先天读经，先天在智慧的门口等候，先天祷告，还有呢先天失去，先天的份就是玛纳。我想今天呢，我们再继续的看这两节圣经，士师记，士师记，旧约士师记第十六章。十六节，大利拉天天用话吹逼他，甚至他心里烦得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腹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再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读给大家听。这事以后，亚哈睡鲁王抬举亚家族亚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摩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摩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第四节，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摩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太人。哈曼见摩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成凶，他们已将摩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摩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睡鲁王通过所有的犹大人，就是摩迪改的本族。亚哈睡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至普尔，就是至天，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睡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众，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你下旨灭绝他们。我想我圣经写的这么多啊，我想我们已经交通过好几次啊。第一个就是每逢第一个主日或者第三个主日的前一个礼拜六，我们连续的来看圣经中的先天。我们说基督徒过生活不是一年做一次，就像有的人圣诞节才做一次基督徒，那么也不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做，有的人礼拜天才做礼拜。那基督徒生活呢，是先天的生活啊，是。我们看见过圣经里面讲到天天查经，也讲到天天在智慧的门口等候。我们没有智慧，主就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天天的生活是依靠他的生活。每天我们都告诉主耶稣，今天没有你的同在，我们就不能过生活啊，离开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也是天天的生活。那么还有我们看见过要天天的求告他，那不光是祷告，不光告诉他我们的难处，不光告诉他我们的需要，把快乐告诉他，把我们的痛苦也告诉他，但是还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是要求他，求告他，因为主喜欢我们求他。那么我们也说过了，还有呢，就是每天呢，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是怎么样，就是每天主都为我们预备好了，每天都有为我们预备这个份。 那么如果我们每天接受这个主所给我们那一份，我们那一天就会是饱足的，否则那天呢我们就是虚空的、啊、那么那一份是什么呢？就是玛纳、啊、玛纳你看见是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不管你要还不要，他每天都为你预备好了、啊、不管每天早晨你很少啊、天这个太阳没有出来以前你要失去这个玛纳，而且不能留着，因为这只是为了你今天用的，你不要说我今天的恩典留着明天来用，不可以，因为隔夜的玛纳就臭掉了、啊、所以就是主的恩典你也不能留到明天，是今天，是为着今天来用。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很多基督做不好，就是主所给我们每一天的份我们没有去失去。那么一早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要选我们一天最好的时候，我们要殷勤的来向主要，每天一定有的。所以你有的时候打开圣经，就是简单的几句话，来到主面前，主会给我们一两句话安慰我们，勉励我们，那就是我们每天的份。我们每天一定要说，主，我今天你到底你所给我那一份是什么？那结果主给你那一份，那一份就做你这一天的力量、啊、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呢经过旷野已经不依靠尼罗河了，那么他怎么过日子呢？怎么来维持他属灵的生活呢？需要主天天借着他的话来给我们有一份。我想这点不重要，这不是指天天聚会啊，因为我们不可能天天聚会，但天天一定主今天一定有一份是为着你的啊。那这一份你今天要用掉，你不要，你今天要享受掉，你不要留到明天，留到明天不行，明天有明天的，今天有今天，因为主是一天天天给我们天天的份，所以我们天天都要仰望他来满足我们，来供应我们。这点我想非常的宝贝。好，刚才我们所读的两个地方的圣经，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不过我有个假定，你们有的人不熟悉，所以我稍微的再解释一下。我们第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大利拉天天用话吹逼他。这个他是谁呢？他就是很有名的参孙。这个大利拉是谁呢？大利拉呢可以说是参孙的情妇啊，这个我想我们要明白。那么参孙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我们如果是要儿童的话，那这个参孙是实在是很动人的故事啊。那么而且整个的故事非常戏剧化。那么如果你要找旧约里面的一个人物很有能力，很有圣灵的能力，那一定是参孙。每次圣灵能力一降到他身上，你看见他、啊、就是用一个，就是用这个用那个筛骨，他就能够击杀一千人、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实在这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啊，你看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要知道啊，比方有一次他看到狮子，他手无器械，圣灵说手无器械，结果就把狮子呢一下就撕裂了。因为圣经说神的灵感动他，所以他一下就撕裂了。那么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参孙呢，原来是那个时候的元帅。你晓得，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落在这个外邦人的管辖之下，是特别四世纪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的黑暗时期。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一个外邦的王底下统辖，另外就在另外一个王底下，一共有五个王。那比方最早的是米索波达米亚平原的米索波达米亚平原的王，那么第二个是摩亚王，第三是迦南王，第四是米甸人，第五是菲利士人。所以这个五种的人呢，就欺压以色列。那么神借他们呼声以后呢，就为他们兴起士师来。这个士师呢，可以说就是那个时候的神兴起要拯救他们的这个军事领袖，就像今天的元帅，就像当时的总司令一样啊。那么神就是借助这样的人呢，就要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不过很可惜啊，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就是他明明是一个军事的将领，但他居然呢手无寸铁，手无器械，啊，手无寸铁，一定要的武器也没有。那这个什么道理呢？如果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晓得了。原来啊，那个时候参孙的时候，刚好他们是在这个腓力士人的铁蹄之下受他们的管制。那么腓力士人的统治对他们是很有效的统治，要叫他们一次除下来，永远不能翻身。 所以他们怎么办？他们就把所有的这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呢，在整个的以色列境里面找不到一个学校，所以你根本不可能这个打成兵器，没有的。他可以，他这个统治彻底到一个地步，那可以说是所有，就是这些所有的铁器，所有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变成武器。所以这个就表示说，以色列凭着他们自己是永无翻身的日子，没有。那么现在神要兴起事实就像参孙一样，那么参孙也是跟他其他的人也是手无寸铁，那他怎么可能把以色列人从仇敌底下救出来？所以你知道没有这个可能。但是呢，神呢灵就降在参孙的身上。那么旧约的圣经呢，神的灵是降在人身上以后人就走了，来了又去了。所以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很有能力。你看他做为神做了很大的事，他可以把狮子撕碎，然后他可以击败仇敌，我们看很有能力。但是新约不一样，新约神的灵降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就不走了，是鸽子一进到我们里面就不走了，这一点非常要紧。就是你失败，就是犯罪堕落，圣灵不走了，但是圣灵的同在会失去，圣灵不会失去，那么神同在的喜乐会失去，救恩的喜乐会失去，但是不会失去救恩，这一点很要紧啊。所以撒旦有时候会控告你啊，比方说你在一件事情犯罪了失败了，那么撒旦会说，你看像你这还做基督徒，但是你不要听撒旦那一套，他是要欺骗我们的。我们永远一直得罪以后永远得救，不会灭亡，再也不会灭亡。但是你说你可以随便犯罪，不可以。你一犯罪以后呢，就好像我们得罪父母一样，你看你那个交通断掉了，父子的关系还在，但是现在我们不敢见他了，我们话讲不上来，交通没有了，这点很要紧。所以到了新约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就再也不走了，这是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圣灵在我们上工作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还有呢，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在那个圣灵像在像在参孙身上你知道一点，我想大家你们都知道，就是说降在参孙身上的时候，但是参孙这个人没有改变，懂吧？圣灵降在他身上，圣灵是圣灵，参孙还是参孙，参孙照样犯他的罪。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在一个犯罪的场所里面，哎，结果人把他围困了，结果他因为什么？因为他头发长长了嘛，所以那个他整个能力就在头发上面。结果他就一下子就脱险，非常从容的脱险。所以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他放松的缘故，因为他觉得好像，你看我虽然在最终，你看神的能力还是和我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会叫人着迷，就这样。你知道很多人他眼睛看不见，或者是他不懂得，就是这个缘故。我想这个是个悲剧。那么参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说参孙呢，神的能力降在他身上的时候，的确神与他同在，但他这个人根本是原封未动，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下来，圣灵是圣洁的灵。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进到我们里面，他不光给我们能力，而且要变化我们这个人，那要把我们的信心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我想我提到这里是我顺便这样提一下。那么大家知道说参孙呢是一个谜，参孙呢给大家出一个谜，大家都知道，那但参孙本身呢就是个谜。因为他的妻子也好，他的情妇也好，一定要知道到底他力量那么大，秘诀在什么地方。如果能够少把那个谜底一解开，一知道他的秘诀以后，那么他们就有办法来制服参孙。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对整个世界来讲是个谜，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那如果今天世界能够知道找到我们的秘诀在哪里，他们就可以制服我们。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基督徒千万不要随便的把属灵的秘诀告诉别人，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不要把珍珠丢给狗，不可以丢给猪，他会践踏那个珍珠，反过来要咬你啊！所以我想主的话实在是很准确的。那每一个基督徒对这个世界都是个谜，那这个就是教会有能力的地方，是基督徒有能力的地方。那我们的能力是什么呢？我们能力就在乎我们的长头发。长头发什么意思？长头发就是我们知道参孙一生下来他 你知道一生下来就做拿细尔人，你知道这在旧约啊，有一般人叫做拿细尔人。什么叫拿细尔人呢？我想我顺便说一下，因为这样我们就会懂得那段故事。我们知道这个旧约最早的时候，如果旧约最早的神所盼望的就是全以色列人都能够起来侍奉神，每一个人都侍奉神。但是很可惜，有一天他们拜了金牛犊，所以呢，只有少数的一般人起来侍奉神，那就十二个支派里面只有利未支派可以起来侍奉神。那么利未支派里面，特别是亚伦这个家可以做祭司，所以现在呢，侍奉变成特权，变成特权。只有这一般人可以释放，那么还有呢，只有男人可以，女人不可以。所以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侍奉上要受很多的限制。所以在那个时候，假设说你要侍奉神的话，第一个你要问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第二个你要问说到底你是生在哪一个支派。如果你说我生在犹大支派，对不起，你不能释放。如果你说我生在便雅悯支派，也对不起，你也不能释放。所以这个完全看你出生的来历是这样。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神呢、是乐于每一个人都来释放。为什么当初只有利未人能释放？因为整个大家都失败了，所以神用利未人来代替所有的以色列。可是话说回来，慢慢利未人也失败了，他们也不得罪主，也灭尽忠。那么利未人他们就做他们的正式的官衔来，就是他们地位来讲，他们应该侍奉神，应该侍奉神。但是呢，如果他们失败了怎么办？那是不是神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整个现在你看啊，本来整个的见证是在所有以色列人肩膀上，这以色列人失败了，现在在利未人的身上，那利未人也失败了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神老早就想好了，就决定好了。那么他呢，走了一个条例，这个条例呢是为了每一个人，不管是男的是女的，不管你是哪个支派，你只要有一个心要侍奉神，你说我爱神，我愿意来侍奉他，你就可以来侍奉。那这样的人一定要许一个愿，你就许愿就行。那么许这个愿叫什么愿？叫拿细尔人的愿。这一点非常要紧啊！拿是拿起来，拿细是仔细的细，耳那是耳朵的耳，拿细尔人。那么拿细尔人的愿呢，有三点，有三个条件，你一定要满足这三个条件，那么你就可以做拿细尔人。那么这个拿细尔人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归给神啊，你愿意自动乐意的来到告诉神说，神呢，我要把一切都放下，我要来归给你。那这是拿细尔人。那么但是拿细尔人不能凭空说的，一定要有行动来表示。有三个行动，这三个记号。一就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这一点非常要紧，什么酒都不可以喝。第二就是这个头发要任凭它长长，不可以剪它啊，是剪刀不能够剪那个头发，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不可以靠近死尸，你只要一碰到死尸，怎么样，就算被污染了，连父母的都不可以。这一点很严重，很严重。所以如果你说我这一段时间我许愿了，那么如果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碰到死尸，不小心我碰到死尸了，那么就怎么样，那么好，这个就不算，从头来起。所以当时呢，神为着要给机会给一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给一般的以色列人，特别的去神百姓荒凉的时候，有一般人可以站在立位的地位上来服侍神，肩负那个责任。那现在这一般人就跟背景没有关系，完全他有个心就可以，他只要许这个愿就可以。不过呢，一般来说都是有期限，你可以六个月或者一年或者一年半，所以要有个时间的，不是终身的，不是终身的。不过虽然这样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有三个是终身的拿细尔人，一辈子都是拿细尔人，这三个。我希望你们已经知道哪三个？撒母耳、参孙，对吧？参孙就是也是生下来的拿细尔人，还有一个，施洗约翰，啊，这三个都是生下来做拿细尔人。那么这三个人有一点很特点在什么呢？这三个人的母亲都不会生育，对不对？你看参孙也好，撒母耳也好，还有呢施洗约翰。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拿细尔人呢，这个这个母亲不能生，就是凭着人天然的生命不可能产生拿细尔人。 所以凭着我们自己天然的热心和天然的生命不会产生拿细耳人，因为这三个东生拿细耳的母亲都是不生不怀不生育，就是凭着他们天然不可能，除非圣灵在他们里面做了干预的工作，后来他们生下来。所以我们能做拿细耳人属灵拿细耳人，那是一定圣灵工作的结果，那这点我想也很要紧。那么为什么是清酒浓酒不喝呢？酒在圣经里面特别指着快乐，是那清酒浓酒不喝就指着拒绝这个世界上所给我们的快乐，这点非常要紧。那但是话说回来，这是你自动，就是犹太人一般都喝酒的，但是你如果今天你许了拿细耳人的愿，就表示说我为着爱神的缘故，这个可以喝，但是我不喝，我拒绝所有世界所能给我的快乐，我认定快乐的源头是从神来的。那再说啊，神没有要我们说不可以，这不是不可以，这是你自己愿意的。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是不得已不做一件事，和你心甘情愿不做一件事差很远很远。那这一点拿细耳人的特点就是很多事他可以做，但他为着爱神的缘故不做。所以年轻人不要一直问说这个是可以做不可以做，我要问年轻人，你们有没有一次为了主的缘故，为了爱他缘故，我说我不做这件事？不是这件事不可以做，有很多事情根本跟罪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很多事根本不是罪，但是年轻人不能一直问说只要不是罪我就可以做。问题是我如果爱我的主，我能不能有几次为着他事情，为着爱的人我不说的？这点非常的要紧。所以这个就代表从世界所来的快乐。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你记得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人献燔火后来就被击杀了，你记得那个故事啊？这个献燔火是什么？那是那种火啊，普通的火，我们在这个圣会幕里面的火种都是从哪里点的？都是从祭坛那里点的。那么祭坛代表十字架，这个火种啊要有火，但是火种一定要经过十字架，你不能随便的天然热心，那就是很容易兴奋。那么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那两个人为什么献燔火呢？因为他喝酒了。所以你看呢，平常啊我们这个人不容易失态，但你只要一清酒浓酒一喝，有的就失态，就在那个兴奋里面我们就不知道讲些什么。所以我们要记得啊，这个如果做拿细耳人的话呢，清酒浓酒不喝啊，不喝这个就不喝，不是不可以喝，是我愿意不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这个头发长让它长长？如果长长是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头发是男人是女人的荣耀，但男人留头发留长头发呢，就是他的羞辱。所以如果这个拿细耳人是男的话，那就表示说他背上他就跟就他那个记号就变成什么？比如说羞辱，受羞辱的记号，这是一个。如果他是女人的话，让他头发长长就是忽略他，不去整理他，完全不顾到他。所以你把这两幅图画加在一起，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人如果要来跟从我，就应当怎么样？舍己，舍己是不看他，来跟从我。跟从我就是与主一同接受凌辱，这就是摩西啊，为着他宁可看为主所受的凌辱超过这个埃及一切的财宝。所以我想这个，所以你知道。到底以色列到底这个人是不是拿细耳人？你看他头发是不是长的啊？那么这个三个东征拿细耳人不要忘记有一点特点是什么呢？等到他们老的时候啊就不一样啊，你看年轻的头发是长头发是黑的，老的时候长头发是白的啊，长头发是白的。那么那个你一到什么地方你都知道他是一个拿细耳人。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什么是拿细耳人呢？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那么主的门徒有什么记号呢？就是舍己背十字架。那个什么是我们背十字架？那就是是说我们让头发长长，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不接近死尸。那不接近死尸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说这个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啊，这个死是代表什么？死就代表与生命隔绝。那什么时候教会充满死亡呢？就当大家都不活在主面前，比方说把一件传言呢，东传一个西传一直传下去，那这个叫什么？这就叫做散布死亡。那么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喜欢接触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根本跟生命是隔绝的，但是越听越多，越听越多，越听越多，结果教会里面为什么充满了死亡呢？因为大家都散布那个死亡，所以你不小心你就碰到它，那么这个就麻烦了，这个你就受了它的污染。所以大家一定要很小心啊，我们的耳朵啊，一定要求主保守啊。我们的耳朵不是别人的垃圾箱啊，所以你不要这个别人巴不得多说一点，你巴不得多听一点。你有那么多的这个是需要，才有那么多的供应，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根本不要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啊，他就是眼瞎，就是耳聋，根本耳朵是聋的，根本听不进去，根本不要听啊。这样的话呢，你知道这就不靠近事实了。否则的话，你看看好了，本来你做基督做得很好的。结果某某弟兄告诉你一些都是些散布死亡的啊、哦！你一听好了，你就泄了气了。你知道这个基督是很大很大的伤害。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大的伤害是这些东西带给神的儿女。那么如果你是拿细人呢，你一定要碰到这些东西，那么就要从头来起啊！因为所以这个是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拿细人呢、啊，这个字啊。如果这个字根呢是和什么呢，是和这个大祭司那个官员那个字根是一个字根，意思什么呢？意思说神呢对待拿细耳人呢就好像对待大祭司一样，我们在侍奉神里面最光荣的一个人呢就是大祭司，大祭司的官员呢跟别人的官员都不一样，大祭司官员特别，那是荣耀的官员。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做拿细耳人这个留长头发的时候，在人来看是羞辱，在神的眼光上来看，那就像大祭司的冠冕一样，那代表荣耀，因为神把荣耀给我们。那么，如果大家再读圣经，很有意思，你知道吗？普通祭司啊，如果父母死了，他可以碰那个死尸，祭司可以，大祭司不可以。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表示说，现在神法给大祭司的要求来要求，神的要来要求那些人。为什么？因为他把大祭司的尊荣给拿下来，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这是主今天特别给我们的光荣。所以我们呢，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我们自然的就变成拿细耳人。那不要忘记了，拿细耳人有长头发，对不对？而能力是在哪里？就在长头发上。你什么时候把那个头发剪掉？意思是什么时候你不背十字架，那完了，这个基督已经白做基督徒了。那是什么时候你不肯受羞辱，什么时候你不肯舍己，那这个就是产生的失败，就像把头发剪掉一样。那这个秘密我们千万不要随便告诉别人，因为这个世界就等着要发现这个秘密，然后呢他想尽各种的方法。你看见那个大力拉他们这个每天给他一个人给他多少钱，你只要能够把你秘密告诉我，那他就可以征服我们。所以教会一失去这个，或者神的儿女一失去这个，就没有能力。所以基督徒的能力从哪里来？你们不要一直盼望说，我有一天呢，圣灵浇灌呢，或者外面这些油不是没有，但是要紧就是基础基本能力来，是从奉献来的。你我的能力有多少，就看我们奉献给主有多少。我们向着主的心有多单纯，我们的能力就有多少。但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个秘诀告诉这个世界，那么麻烦了，这个世界就要征服我们。所以这个参孙的情妇大力拉就代表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呢，就是像参孙一样。那么这个世界呢，想我们是哪些人，我们就是愿意侍奉神的，但这个世界要知道我们的秘密。如果知道我们秘密，有一天呢，他就可以克服我们。这个世界的目的就要把我们制服了就够了。那怎么办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大力拉天天用话追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所以让我们记得，试探是天天的。特别年轻弟兄姊妹，你们要很小心啊！你们不要以为是我一个礼拜才碰一次试探，或者一个月才碰一次试探，没有这件事。我从前碰到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大一的时候我和他谈话，那个时候我特别警告他，特别他在婚姻上，在交朋友上，他要很小，他非常有自信，意思就是别人能跌倒我总不跌倒。多久我果然看见他跌倒了，
那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原因就是他没有准备好，他以为说不可能，怎么可能，我怎么会摔，我走路走得好怎么会摔跤呢？那么还有呢，他以为说这个一定是个一定是个英雄要过好几个关，那么这个关不是每天过的关，也许在有一个时候才过一个关，没有这件事，你没有想到什么时候我们就碰到事，而试探是好几种，各种年轻有年轻的试探，年长的有年长的试探，弟兄有弟兄的试探，姊妹有姊妹的试探。那为什么我们会遇见这个试探？因为撒旦想，撒旦就借着这个世界外面就是要征服我，要完全征服，因为他现在不能够得着我了。你什么时候我们是哪些人，世界对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他不会，他会用各种方法引诱你，各种方法试探你，各种方法最后让你完全的被制服。那么记得啊，不要忘记了，是天天用话催逼他。你要看见这个撒旦是天天要来试探，是每天都有试探。那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主告诉我们说，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凶恶，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是这点非常的要紧。因为前面主刚刚告诉他们说，人如果打你这个脸，脸另外一个脸也转过来给他打，你想想看，这个话如果给神的给别人的仇敌拿去，他就随便打你一下。所以这时候你怎么办？你要祷告的主啊，求你叫我拯救脱离那件事。所以这点我想非常的要紧，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要恐惧战兢，试探是天天，试探不是一个礼拜一次，不是一个月一次，每天都可能。那如果你不是天天的过生活，你不是哪一天就去画一跤了，我们谁都不敢想，我们谁都不敢。从前他们有过这么一个故事啊，说是有一个画家，他要想画世界上最美的一个，要画一个东，要画一个。画一个人呢代表美，所以他有一天呢就在那个礼拜堂里面唱诗班里面看见一个年轻男孩子，这个长得非常的好，那么唱起诗来简直像天使一样。他们说好，这个我找到那个标本，所以呢就把他请来，就画了一张画，就告诉世界这什么叫美。好了，结果他还要画一张画，要看这个，要画一张最丑的画，也是要找一个模型。他走遍全世界，走遍好几个地方，啥也找不到，啥也找不到。那正要灰心的时候，忽然有一天看见在那一个小城里面，看见警察在追一个土匪，追着追，刚刚那个土匪从墙上翻下来，刚好就接着就离开他不远的地方。他一看，他吓一跳，原来那个人就是从前在唱诗班唱诗的那个人。那他现在看见那幅图画是个最丑的图画，所以这个画家呢就画了个丑，就叫丑。所以让我们记着，我们这个人在亚当里本来就是丑的，没有稀奇啊。我们这些人不失败不稀奇，我们这些人得胜才是稀奇，我们这些罪人不犯罪根本是不可能。所以第二个秘密，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这是个犯过罪的，我们这些本来就是罪人，不犯罪是稀奇，犯罪根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本来就是丑陋的，但是感谢主呢，是主把我们，是主用宝血洗我们，主把我们买回来。所以感谢主，今天在亚当里是丑的，但是在基督里是美丽的。不过很小心，你要永远住在基督里才可以，你换个地址就不行。你不等搂出，你说我探出头一下，那糟糕了。你探出头一下，你就抵挡不过他了。你在从前这个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这个中国军队老打不过别人，因为什么？因为日本用坦克车啊来对付国军，那么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个坦克车一来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后来呢，这个中国人大家还是很聪明啊，所以他们呢就躲在一个地方，放了一枪以后呢，放了几枪以后，根本就忽然间什么都没有。哎，你看，忽然几个枪声也忽然声音没有静下来，那个日本人就在那个躲在那个装甲车里头啊。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结果他就把头就探出来，一探出来，发一枪就完了。然后另外一个再一探出来，又是发一枪。那么后来这样就把他们就制服了。那么他如果躲在装甲车里面，是永远不会失败，他不会被击败。那个坦克车就是我们的基督。我们如果真的一直躲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就不会。但什么时候我们好奇，我们说我们探出头来看看吧，那是麻烦。但是天天呢要试探，天天用话来催逼他。 而出力到一个地步，甚至心里烦闷要死。但是最后呢，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他，对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从出母胎就归神做大仙。我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那弟兄们明白吗？我们平常就是软弱像别人一样，为什么我们刚强呢？我们的长头发，我们奉献给主。你什么时候把长头发拿着，什么时候不做基督徒，我们软弱像别人一样。所以基督徒是基督徒，就是和他们分别出来，就是不一样，这点就是不一样。好了，下面说，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就打发人到腓力斯人的手里那里，对他们说，他已经把心中所藏都告诉我，请你们再上来一次。于是腓力斯人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髻。于是大力拉克制他，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大力拉说：“参孙呐，说腓力斯人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你看，前面说神力气离开他，后面说耶和华离开他，所以这个力能力就代表神的同在。他以为还像从前一样能够出去活动身体，没有想到神的同在离开他了，没有想到神的这个能力离开他。那许多时候我们一告诉了这个世界我们的秘密，你自自然然你就枕在这个世界的膝盖上睡着，一定那睡着了以后，那这下子这个世界是完全把我们克制。那么等到把我们克制了以后，我们再出去已经来不及，已经来不及。好，现在这个大力士参孙已经那么结果怎么就被仇敌拿去，不光是他们用锁链把他带去，而且呢把他眼睛拉掉，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失去了属灵的眼光。你看好了，什么时候我们一试探一失败，你仍旧不圣经，虽然不圣经光互相成全了，道理可以讲，虽然会背会讲没有用，但能力没有了，看不见就是看不见，那眼睛被挖出来了。不过呢，不要忘记神的恩典还是我最受感动的地方，就是圣经说，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那么在还没有长起来以前，参孙说什么？在那推磨，对，推磨什么意思啊？推磨就努力努力再努力，还是原地不动，原地踏步，还在老地方。你走了很远路，结果还在那个地方。那你知道，一个基础一失败了以后，你看好，他就是原地踏步。就是绕圈子，你说也算是有了年日了，其实他原地踏步，是参孙。但最可怜不光是可怜的，你知道，后来参孙变成小丑。你看好了，什么时候我们一失败，我们就变成这个世界的小丑。现在这个世界要看我们好戏，基督徒一失败，人家看我们好戏。你看见没有？前不久我们说过，电视上有很有名的布道家失败了，世界看他的好戏。各个报纸各个电视媒体都登他，要看他好戏。结果你看见参孙就变成了小丑，他们变成一台的戏子，他们不要看那个戏了。那么最后呢，参孙他就在那个时候呢，他们要观看参孙戏耍，就你看有三千男女啊，就在那里看戏。你在我们基督徒失败以后就给人看戏，那么这个时候参孙就爬到他一生最高的时候，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给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这是参孙一生最高的时候，参孙几乎都不要祷告，每次能力一定在他身上，他觉得保险，只要头发长长能力一定有，连祷告都不要。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的本领就是这样的本领，连祷告都不需要，反正有能力有出去，就是很危险很危险。但现在参孙不了，参孙他降得最低的时候他是爬得最高的时候，那结果他就抱着托房的两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他说：“我情愿与腓力斯人同死。”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要多，这是基督的秘诀。基督徒得胜是什么时候我们死什么时候就得胜，这是很重要的秘诀。所以参军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参军，那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新约的话。所以你看这是参军的故事，但是像这样的试探不知道有多少。你知道特别是那个，你会想到那个在美国非常省非常大用的一个电视布道家，他有一次他说，也许他当他讲到他失败的经历的，他说你们也许问说为什么，他说我问自己已经问了1000次了，为什么他没有答案。立志行善留着我，行不出来，行出来就是由不得我。他失败一次，再失败，再失败一次，你能想象得到吗？他一会儿为主站在讲台上，他一会儿可以到最污秽的地方做最污秽的事，没人知道。在没人知道的时候，他不是圣人，但是一知道了以后，他就变成了小丑。所以你知道，像这样的人，他可以可能可以头发长长，仍旧可以被人使用，但是眼光就没有了。这对这点很要紧。年轻人什么，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哦，这个犯罪不要紧，失败不要紧，主的宝血洗净就好了，没有错，主的宝血会洗净。但是呢，因为这个缘故，那个果子就是很严重的，所以千万不要。像我们说贪心，有的能恢复，有的不能恢复。主的恩典够，我们主也许仍旧用我们，可能，但在有的地方是永远不能回头。所以年轻人千万不要，千万要防范未然。不要到时候最后事后再补救，事后有没有补救，能够补救，所以千万不要好奇，千万不要随便得罪神，千万不要随便得罪自己，你们一定要小心。这些吼这些大力拉呢是天天的吹过，尤其大家在台北这样的地方大繁华的都市里面，你只要从这个大都市从街上走过去，你说不知道年轻有多少的诱惑，有多少的试探。不光千万不要有人说我是个姊妹我就保险，或者我是个弟兄我就保险，或者我是年长的我就保险，或者是我年幼的就保险，没有，没有这件事。在这个受试探这件事不要忘记，老这个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是可以免疫的，这点我们一定要记得。属灵人不属灵人没一个可以免疫的。什么时候你说我保险了，我一直都胜，像大卫一样，你看你们大卫一直打胜仗，结果有一天他就犯罪了。就是那天早晨呢，他睡得特别懒，他睡了个懒觉起来，结果起来以后他东看看西看就出了事了。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很要紧。那大卫的得胜是什么？特别大，一连串得一，他失败在他一连串得胜以后，他谁也没想也没想到他失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宁可让人家觉得我们过了不要紧。所以很多地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有的人说：“哎，你这个太四方了吧？怎么现在这么或者今天这么进步的社会，这么开放的社会，怎么你思想还这么保守？”我们宁可做一个老古董不要紧。所以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宁可做个老古董不要紧，因为。这个马大力拉天天的用话来吹逼我们，巴不得我们妥协一点，巴不得我们失败一点。但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件事，这是我们应该学的秘诀，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堕落过的，我们这个人本来在亚当里面堕落过的，我们老祖宗他们已经失败过，所以那个根就在我里面，我根本不相信我自己。所以这点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绝对不相信我们自己，我们这个绝对靠不住的。你越是害怕，越是觉得靠不住，你越能依靠主，越依靠主越能保守。什么时候你拍着胸膛你说不要紧，我们能得罪多少年多少多少年，好，你说你很能站住，但是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就下去。在大陆啊，我们知道能为主站住的那个有，他们说有的地有的有他们有一个姊妹啊，她很胆小，她怕死，所以当他这还没有事情发生前，他已经吓得软了。他说我一定会辩解，我不行。他所以就很这个很懵，他就好好的去仰望主。结果没有想到啊，那个小姊妹比任何弟兄姊妹都高兴，那些拍着胸膛的那些弟兄姊妹倒反而跌倒了。所以这件事我们千万 我再说弟兄们，这个不是因为跟我们这个，只要在亚当里我们是失败过，就是靠不住，天天有试探，但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秘诀出卖了，我们不能够让仇敌剪去我们的头发，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被十字架，我们不再以基督我们不再是以基督凌辱为我们的喜乐，我们不再怎么样的，我们不再，我们变成如果让头发长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忽略我们舍己，这叫做舍己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基督徒最特别的地方，能力是在这里，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要是跟随主的，大力拉是天天在那里啊，所以试探是天天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天天的保守我们脱离神。这个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主导文呢，不是叫你机械式来背哈，不是，但是呢每天我们都应该像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一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凶恶不一定指着火车或者汽车的凶恶，或者机车不小心碰了我们，这是凶恶。撒旦的试探也是凶恶，像吼叫的狮子一样。所以特别弟兄们，年轻弟兄们，让我们记得试探是天天的，所以我们说天天在基督里，在坦克室里，不要随便探出头去，不要好奇啊！我再说现在年轻人很好奇，你知道我们的老祖母就是好奇才失败的，对不对？就是因为好奇才堕落的啊！就是看那个果子很好看，千万不要，千万有的地方宁可不要，这个有的是宁可我不去，不要紧，让人家说没有关系，不要紧，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这样子的啊！不要有的地方说，哎，如果我不这样，我怎么向人传福音呢？传福音的能力在乎你有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不是在乎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没有那个经验，千万不要这样。有的人还有很妙的说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有的人借借口，结果就到了那些地方。他如果我不知道他们的话，那我怎么知道？不需要主，不需要用你借的经历，不需要主可以借的那些已经失败过堕落过的，他们可以告诉我们已经够了，所以千千万万不要，所有的那个通通不要，因为这样有个什么好处？你连犯罪的本领都没有，你知道吗？我觉得最蒙恩的一点在哪里呢？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呢，我到现在是最傻最傻。第一个，我不会跳舞，不会赌牌，不会打牌，不会喝酒，也不会抽烟。后来我回过去想，你说是个这样，他们有人说这样人生有什么乐趣？我说这个才是人生的乐趣，因为这样的话，我根本就没有犯罪的机会。为什么要喝酒啊？你说为什么要喝酒？他这样给你喝酒，是叫你放松你自己。人在他清醒的时候，没有人要犯罪的，哪谁要犯罪啊？所以如果两个人要犯罪的话，第一个他绝对不会在你眼很清醒，不过他一定要喝一点酒，慢慢的你也不是你，他也不是他，然后事情就来了，这就堕落犯罪，就这样子的。那么所以你总要有一个媒介啊，那么是个像那个连那个都是一样在里面，我说的严重的，连跳舞今天都是啊，你们要知道今天跳的舞和从前跳舞就是不一样，如果你们稍微研究一下，有的舞根本就是不能跳的，那真是不能跳的。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个发明这个舞根本就是在那个犯罪的那个情形底下来设计的，根本就是为这个来设计的。那么你说好了，你说这个会不会太过了？我说我宁可是个过的人，不要紧，我宁可不懂也没有关系。但是你看好了，这些人呢，他们凡是要有的人说这个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那么好了，那么你就干脆就是每样都尝一点，每样都试一点，你再试一试就好。但是我告诉弟兄们，香烟没有抽一根就完了的，都抽两，第一根最坏，第一根就有第二根。所以你知道这些犯罪或这个犯罪的事情，吸毒的第一次都是第一次说，我下次不要，这个就来了。没有撒旦给人诱惑就是这样，这个罪里面的东西就是个病例，一定一定。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好奇。你想想看，一个人呢，这些都不会的话，那根本沾不到边的。你要犯罪也没有这个本领，你什么都不行，就喝这个就你讲清楚啊，比方说我这次陪美国教授来，那我基本上对不起，我都不喝酒，一滴都不喝。那当然我知道他就喝酒他会快乐了，你如果但是对不起，我就是不能说这个事。那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你不要信，我就是这样的。
那这点一定要不要怕，不要怕人家说，哎呀，这个人恐怕太古板了，太古董了，这是十八世纪的，不要，你们是十八世纪的，你不要说为什么要是二十世纪，那么好了，我这个也做的，那人做的，不要坚持，这个撒旦就是这个地方来试探我，所以非常非常要紧啊，我们宁可做一个给人家说，哎呀，这个人不是人间烟火，没有关系。你们去死好了，我们不要，对不对？所以要紧，就是要紧，就是你不一直是说这个世界的运用，这个急降法急的，我们要和他们同流合污。那么有的事情过一点没有关系。那你现在看一下，不喝酒是背，酒对肝不好；你不抽烟，烟对心脏不好，这很清楚嘛。啊，那对，那酒啊，酒对肝是不好。对，那么还有呢，这个还有什么？那个烟是对肺也不好。对心脏也不好，那就这个烟，那么还有跳舞，当然现在你知道在中原呢是也是不可以跳舞的，不过现在他们有个土风舞社，说他们不跳舞，说跳土风舞，那其实都是变相，都是骗人的。我在那他们活动一注意，我就是长得根本他们就觉得跳舞。那么好，还有呢就是这个刚才我说那几样，你会发现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本身你很难说它错还是不错，但这个东西呢。他会是第一步，只要撒旦能够第一步，这个他这个撒旦叫这个撒旦的策略是什么呢？是放长线钓大鱼。那么当你在这个外围的时候，这个撒旦这个工作也很厉害，他有个犯罪有个核心，一进到里面黑的，你没有人要进去，他取得先灰的，那你不是完全黑的，先灰。所以呢，你从各种样子，你起头不知道不知不觉，我们就上了台。那这点我想很要紧。没有你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罪，大概你很容易拒绝。但是问题就是，他有些东西他是根本谈不到的。但如果你知道撒旦的诡计，你宁可是这样的啊！我想这样，我们就可以蒙受很大很大的保守。我想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啊。那个哈曼我们还没有讲，不要紧。我们不必太赶了，我觉得这个要紧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呢，能够把我们最重要的点把它点出来。所以试探呢是天天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每天能够在主面前祷告，求主叫我们脱离凶恶，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每天你一出门，这个不是指的一定见到什么什么什么四灵之狼啊或者什么之狼，那你这个不要，这个比我们凶恶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但是你会有一天会发现，有的东西是比四灵之狼更可怕的，就是这个东西也许毁了我们一生，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我永远不会知道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试探是天天，所以我们需要天天的仰望主，天天需要在智慧门口等候，天天祷告，天天的读主的话，天天支取他给我们属灵的那个天天的份，那这样我想我们就会能保守。我想今天呢说的是非常好。